打击太子党，外国投资银行高管要减薪，唐山打人事件亦都有拳斗痕迹。上海七浦路商户大游行，大批警察到场暴力镇压。健康码成为中共维稳工具，河南银行受害储户无端端变红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15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6月13号的几个消息似乎显示，习近平正在从几方面着手反击政敌。彭博社当日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共有关部门在上海和北京召见多间外商投资银行，包括瑞信、高盛和瑞银等等，要求他们详细汇报高层的薪资待遇，敦促对高管减薪，并且推迟发放奖金至少三年，以遵从共同富裕的大方针。知情人士说，中共监管机构的这种举措，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都是极不寻常。自由亚洲电台用太子党好日子到头了来解读这件事，认为华尔街和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多年来以雇佣官二代太子党的方式来打开进入中国市场的巧门。例如温家宝的女温如春曾经在瑞士信泰和摩根大通担任高管，朱镕基的仔朱云来也都曾经任职瑞士信泰。这次中共警告外资投行，可能是习近平要对华尔街的太子党群体落手的信号。华尔街和中共高层勾连发财，始于江泽民掌权时期。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就是太子党在华尔街发财的一个样板。江曾派系一方面在金融领域捣乱，一方面通过华尔街的人脉放出风声，说习近平不能够三连任。而为了自保，习近平可能会以反腐名义对这一部分中共权贵落手。另外，轰动一时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背后也都有权斗的痕迹。政治经济学者颜纯欧在面书提到，唐山事件的现场录影意外地在网上流传，没被网信办屏蔽，令到事件发酵，点燃民意之火，这个是很 QK 的事情。现在录影已经传到英、美、日等西方国家，令西方朝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网信办打的是什么主意，值得观察下去。大纪元时评人岳山的解读是，这件事背后有内斗因素。按照新华社12号的通稿，公安部河北省公安厅统一部署之下，唐山事件九名疑凶被捕，案件被指定由廊坊市广阳分局侦办，而河北省公安厅厅长是5月27号才上任，由原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刘文玺空降担任。学生话，这里透露几个讯息，一个是异地办案，说明唐山市官员要回避，后续唐山官场将会地震。第二是新任河北公安厅长有中纪委背景，似乎是有备而来，省公安厅亦都将会有事。第三个讯息更加关键，是说公安部统一部署之下找捕九名涉案人员，而公安厅现在由黄小红掌控实权。岳山提到，被黄小红几乎架空的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曾经任河北省委书记，河北是赵克志在习近平时代发迹的政治后院，唐山事件可能是黄小红借力打击赵克志，既是高层九咬九的一出大戏，也都是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反击政敌的一个步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战狼团成员吴国刚今年五月份接受法广专访的时候曾经估计，最迟在七八月份之前，习近平会对高层政治人物进行政治大清洗。现在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中共可能随时复制十八大、十九大之前的局面，出现政治局委员一级的罗马府。虽然上海所谓解封已经接近两个礼拜，但是复商复产难上加难。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上海解封没迎来民众的报复性消费，反而迎来了商户要求退租的大游行。但是参与的商户随后被大批公安暴力镇压。一名知情者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昨日那边真是人山人海不得了，在这里游行，在那边喊口号，就是商家叫他们退租金。七浦路那边是我们上海生意最好的服装批发城，他们的租金不便宜，这两个月一封，一些生意都没得做，损失更加是不得了，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损失。店面要挂一个月是万几元，还有来往的生意没了了，因为你封了，他们可能转向不来你这里拿货，那不是损失更加大？据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游行抗议受到大量手持盾牌和器械的防暴警察到场镇压，多名示威者被压制在地，现场还有很多穿着其他制服的公安，围观的民众大声嗌暴力执法、警察打人等等。希望之声记者向一名七浦路服装批发城旁边的商家求证，有没有警察到场镇压，这名商家做了肯定的回答。有七浦路的商户对媒体表示，来了特警，警察大概不够100人，拉了六七个商户，有人受伤，有人流血，也都有人头部被打伤，被拉的商户还未释放，游行在下午5点钟左右结束。近日中共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令到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有评论认为，中共此举将会令美日韩台的关系更加紧密，并且招致民主国家更强硬的回应。彭博社援引这名人士披露，中共官员最近在多个层级以及多个场合向美方转述了上述的讲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这个立场。他说，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大约70海里，最阔的地方大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比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汪文斌还说，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且彻底否认了国际水域的法理概念。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执行主任郑哲轩认为，汪文斌的讲法是在混淆视听，中共想将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当作同一样东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距离海岸线12海里处为一国领海，该国享有完全主权，从海岸线向外延伸200海里为专属经济区，所属国对这个海域享有资源和经济权利，但是其他国家在领海以外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美国军舰曾经多次穿越台湾海峡，经常受到中共的抗议，但是有关水域的法理地位问题此前从未成为美中官员对话的一个正式话题。台湾立委黄定宇表示，中共的主张并不是突发奇想、临时起意，而是有计划地排除国际自由民主联盟的船舰，特别是军舰、核子动力舰艇来通过这些法定的公海，无论是南海或者是台海或者是东海。黄定宇指出，中共是想用这种方式阻止国际社会在他未来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时候向台湾提供援助。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指出，台海的危机不单止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也都威胁到韩国和日本的能源安全以及所有资源海上运输的安全。他说，如果台湾变成不能够自由开放的航行的话，会直接冲击到韩国和日本的既得的国家利益，影响非常深重。所以美国和韩国、日本、台湾会更加紧密地在一起，美国的军事行动会加剧，那这个时候就看中共会不会接招了。黄定宇也都认为，中共的做法会招致美国及其盟友强硬的回应。他说，我相信就在可见的将来非常近的时间， 美国以及自由民主联盟国家以军事舰艇穿越台海来回应中国的这种不文明的做法。桑普判断，届时中共很可能只是限于口头抗议，而不敢真正挑起事端。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会干扰到二十大连任的部署，而且台海的战争到现在这个情况还未有胜算。那如果中共来挑起事端的话，结果是会引起对中共和习近平政权毁灭性的打击。这个要不要是习近平一念之差，大家拭目以待。近来台海局势不断紧张升级，五月底美国参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共当日派出30架次军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上个礼拜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面，中美国防部长在台湾问题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桑普认为，如今中共对台湾海峡的表述将会令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多地银行爆雷，很多储户存在银行的存款无法提取，相关事件目前以河南省最为突出。近日更加有不少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明明没有确诊，但是防疫健康码就变成红色，随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和病毒或者染疫无关，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向银行讨要存款的维权储户。综合大陆媒体14号的报道，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邓先生表示，6月11号夜晚，他们自发组建的村镇银行储户沟通群里面，有一些人反映，因为扫了一个显示地址为郑州车站西南出口的场所码，结果健康码突然间变红。随后好奇的邓先生亦都扫了这个场所码，结果发现他自己的健康码亦都变为红色。但是他拿出家人的手机扫描这个场所码之后，就发现家人的健康码仍然是绿色，并没有变红。邓先生表示，自己是石家庄人，最近14日一直在石家庄的屋企入面，并未去过河南。他说，在同一间屋入面，行程码亦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健康码就是一个红色一个绿色。邓先生对此感到匪夷所思。之后邓先生发现，好多微信群友亦都同自己一样被红码，包括有在北京的被红码，亦都有在山东聊城的被红码。另外从外地赶往河南的黄云表示，他在前往河南之前还专门做了核酸，结果显示为阴性，也都专门看了健康码显示为绿色才决定出发。但是到了郑州之后还未出站，一扫场所码结果就是红码，当地要求他直接返回，否则就要按照当地疫情的防控政策将他强制带走隔离14日。一名浙江的储户表示，他在郑州站出站口扫码登记之后，亦都一样显示是红码。一位12号下午从成都搭飞机抵达郑州新郑机场的储户亦都表示，他在机场扫码之后显示为红码。更加夸张的是，还有很多位没有前往郑州的储户亦都表示自己的余康码或者场所码变为红码。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郑州市卫健委服务热线答复，确实有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转红。目前这些人只能够联系社区提交申请，先在3日之内完成2次核酸检测才能够转码，但是拒绝说明民众无端端被转码的原因。中国的网民愤怒地表示，犀利了，河南政府真是好手段，利用防疫目的打压被诈骗的百姓，真是好嘢，这个就是人民的政府。健康码因人而变，所以什么清零防疫讲白了都是统治者为了奴役老百姓用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疫情。美国神韵艺术团6月11号夜晚在费城音乐学院剧院进行了第二场演出，演出的观众看不到，精神信仰对现代人尤为重要。同时亦都纷纷音叹神韵艺术家为了复兴传统文化这个伟大使命的付出。 咨询公司总裁本杰明·马卡姆睇完演出之后话：呢个系一场非常神奇、技艺精湛、令人愉快、瑰丽优雅、充满创意嘅演出。同时仲称赞神韵演出系一个伟大嘅使命，演出将身心灵呢三个方面结合得非常好。演出喺引人深思嘅同时，亦都非常鼓舞人心。另外，神韵艺术团独特嘅声乐同现场交响乐团，亦都令马卡姆赞叹不已。佢话：我好鍾意二胡同乐团入面嘅其他乐器，东西方两种音乐体系嘅结合真系美妙动听。我非常喜爱独唱表演，好鍾意嗰首歌，婉转悠扬，令人觉得特别愉快。医学检验师罗拉·杜宾科亦都系对演出赞不绝口。佢话：演出令人振奋，亦都俾人带嚟希望。演员全身心投入喺演出入面，这个就是他们生活和传统的一部分。罗拉表示，虽然神韵所传递的信息受到了中共政府的反对，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还可以见到演员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前保险分析师罗曼·杜宾科看了神韵之后赞叹说：我真的很喜欢演出传递的信息，我们都是乌克兰人，曾经经历过低劣的共产主义，乌克兰而家又有自己嘅问题，能够睇到咁样一台鼓舞人心同积极嘅演出，令所有人都好受益，确实如此。罗曼仲睇唔到喺大多数古老传统入面，精神信仰系非常重要嘅，但系现代社会入面呢一啲都遗失咗。信仰如此美好，神灵总系向佢嘅子民伸出援手，咁系一件奇妙嘅事情。神创造咗奇迹，这个好好，我真是觉得这个好奇妙。咨询公司总裁马卡姆认为，从复兴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也都是大家去中国真正想要见到的，而他自己也都一直希望能够见到中国复兴传统文化。他感觉到大陆的中国人也都同样渴望这一种复兴。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